以斯帖第七章，以斯帖记五六七这三章是连起来的。那么第五章呢，是讲到以斯帖，以斯帖是怎样被选上做王后，那么这个王能怎样喜悦他。第六章呢，是说到摩迪改，摩迪改遇到王做了一个王睡不着觉，说晚上我睡不着觉，就请人把那个历史书拿给他，读给他听。读的时候呢，就说到摩迪改怎样那个救了王的一个命，因为这守门的有两个人呢要谋杀王，这王呢就这个摩迪改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，然后就告诉以斯帖，以斯帖就奉着摩迪改的命令啊，或者摩迪改说的话，就告诉了王。王啊就审查这件事情，那么了真的是这是真的，那么这两个的确要谋杀王。那么摩迪改也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呢，就使王啊那个救了王的一命，那么所以对王实在是有很大的功劳。那么既然有这种大的功劳，应该是得到赏赐，或者那赐给他什么爵位，或者赐给他们什么赏赐。但是那一次呢，好像王就忘记这件事情了。虽然他立了这么大的功，也没有赐给他什么爵位，也没有给他什么赏赐。那这件事情呢，好像是，好像对摩迪改来说呢，不是的，这个啊，摩迪改，做到这样的事情啊，这个王没有给他赏赐呢，啊，也会心里难过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难过，若是难过的话呢，他会去再请求王给他赏赐，但是他没有去请求王给他赏赐，王忘记了他就忘记了，没有给他赏赐就他也就他完全接受。所以摩迪改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，那么他能够人家这样对他这样冷淡，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没有给他什么赏赐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那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宝贵啊，一面那是不是摩迪改是这他这个人是这样宝贵，那么另外一方面呢，也有神的管制，就是王啊把这些事情忘记了，也在神的管制当中。若是那时候呢，王给他有赏赐的话呢，那以后啊，那么许多事情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。就是王没有给他赏赐，所以以后啊，才有那么的故事，才叫以色列人犹大人呢有那一个转机。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主的美意的，我们得是相信管理一切事情的主，无论是那个主这样对我们好，或者对我们不好，或者是我们认为说这个环境对我们有益处或者没有益处，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每一件事都是有益处。所以圣经说万事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就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境对我们都是有益处的。那我们用一个态度呢，就是从神手里接受，既然神这样带领，那我就接受，不发怨言，没有埋怨，那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态度。相信我们的神，他里面他有他的美意，也相信我们的神，是他在那儿管理一切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就说神所给我们的带领，说这样的话，那么到了末了时候，就看见那个神的心意啊，就显明出来了。那么这是这个摩迪改的事情啊。那么这是第六章讲到摩迪改，那第五章说到以斯帖，所以那么能被选上做王后， 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也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。那为什么以色列能够被选上呢？啊，不仅是因为他美貌的缘故，并且是他的性格呀，这非常好。他除了什么那个这个管理这个他的那个财经给他的东西之外呢，其他东西什么都不要。他就是好像没有说贪求的，没有说要的，他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人。那么别的女子啊，那么去见王的时候要这个要那一个，要无论他要什么东西都要给他的，那是以色列一点他什么东西都不要。那么他只有一盼望那个见到王的时候呢，那么看王的怎样情形。若是王能选上他做王后，那当然也是很好。若选不上的话呢，我相信以色列也仍然能够在接受。为什么以色列那么好？他的不仅美貌，并且他的性格呀是这么好，就是他受过他从小啊是被莫迪改呀那抚养大的这种。那么他的父母亲早就过去了，那莫迪改是他的堂兄，那堂兄啊就把他收留下来呀，当作自己女儿来抚养他。从小时候莫迪改就抚养他，就教导他，那么使他有这样一个好的性格。那么啊，见王的时候呢，那被选上，不仅是王喜欢，每个人看见以色列的都非常喜欢。那么，这个连这个管理的女的那个太监呢，膝盖呀，也都很喜欢莫迪改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所以，啊，不仅是因到相貌的关系，因到外貌的关系被选上，他也是因到他的性格呀，是惹人都喜欢的。那么刚才说过，所以这样子呢，是因着莫迪改从小的训练他，就教导他，不仅教导他，并且非常爱他，非常关心他。等到他被选上做了王后之后呢，那么莫迪改仍然呢，在这个王宫外面走来走去，看看到底那个以色列平安不平安，并且告诉以色列呀，你不要把你籍贯呢，你到底是你是犹大人，你不要把这个籍贯告诉任何的人。那么这个以色列就是听从摩迪改的话，虽然他现在做了王后，但是像从前一样，就像小的时候一样，就听从摩迪改怎么说，他就讲听从。摩迪改也非常关心的，也非常非常爱护他，常常在那里啊，这个走来走去，看看到底他平安不平安。另外呢，摩迪改听说有了难处，有人要谋害王的时候了，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以色列就告诉王，那结果就王啊没有被害。所以这个莫迪改什么事情啊都是告诉以色列的。虽然以色列一些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，排在皇宫里头他不知道，但是莫迪改告诉他呢，他就知道了。他知道之后，他再就在到方面进行祷告，就告诉王，那王就得到拯救。所以以色列所有的一切都是莫迪改把他抚养大了，都是莫迪改教导他的。所以啊，那么以色列他能这样有好的性格，并且得到众人所喜爱，都是因着莫迪改的缘故。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是预表我们，那或者预表教会，或者预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。那么我们那个莫迪改呢，乃是预表圣灵说的。那我们今天是看见蒙恩得救之后啊，不仅是我们有了神的生命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并且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。但圣灵啊，他在凡事上教导我们，一面抚养我们，一面训练我们，一面在教导我们，一面把许多的事情告诉我们，凡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事都在那告诉我们。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的恩典实在是太宝贵了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身体生命那是很宝贵的，但更宝贵的就是身体圣灵住在我们里头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凡事上带领我们，说我们要跟随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，我们要顺服恩膏的教训。圣经所说的恩膏的教训就是圣灵在里头所给我们的教训，因为一切神他都知道，我们不知道他，但他都知道，他就把我们还没有遇见事情还有没有遭遇的难处他都会告诉我们的，叫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能够等天天都活在平安和喜乐的生活里面。这是第六章呢，就讲到摩利盖。第七章讲什么呢？第七章就讲哈曼，啊，所以这三章圣经都是很连贯的，很重要。一个讲以斯帖，第二、第六章讲到这个摩利盖，第三、第七章就讲哈曼。实在是还没有到第七章呢，在第六章末了的时候了，就提到哈曼的事情。
嗯，
你知道这个。摩迪盖亚得了很大的尊荣，就是王问这个王那是读历史书的时候，他们读历史书的时候了，王就问摩迪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，立了这大的功劳，有没有给他赏赐呢？他们说没有，王就心里就数了，他就请一个这个是怎么这样那个忽略，应该给他赏赐，并且应该给他重大的赏赐，所以他就说呀，谁在院子里头？那有人告诉他说，这哈曼在院子里头，因为哈曼呢，他已经给他商量好了，他立了木架，那个木架呀，很高，五丈高的木架，他准备要把莫迪盖钉在狮子，钉在这个架子上面呢。但是他要得王同意，他就到很早的时候了，就到皇宫里面去啊，寻求皇帝同意，好让把莫迪盖处死，致死莫迪盖。那么，所以他就很早去了。王就问谁在院子里头呢？王不知道是哈曼在哪里，那就告诉哈曼在院子里头。那么这个，叫他来，那就叫这个哈曼进来了。哈曼进来就王就问他说呀。那么王所喜悦那个尊重的人呢，应该怎样对待他呢？他心里想了，王所喜悦尊重的人那是谁呢？错了，不是我是谁呢？一定是我的，我是王所喜悦的，所以他在那儿高抬我，大家都在那儿拜我，我不是王所喜悦的吗？尊重大家都在那儿尊敬我，向我下拜，除了王之外还有谁呢？所以啊，他就想了，这一定是我的。那么他就说，皇说喜悦的尊重呢，他是尽他所能的，那么要怎样对待他？结果他就说，应该是把这个皇啊穿的玉穿的外袍啊王袍啊加在他身上，穿在他身上，再给把王所骑的马呀让他骑，让他骑着这个马，那么并且有一个一个大臣。那么这个走在他前面，那么一面走啊，一面就喊着说，这就是王说喜悦尊重的人，那就这样对待他。那这个王就说，好了，你说的很好，那就是你把这些事情都加的都加在莫迪盖身上，你给把他御袍给他穿上，御马给王的马给他骑上，并且你在前面就喊了，这是王说喜悦尊重的人。哎呀，这个时候他是大吃一惊啊，怎么一下子就被他莫迪盖了，并且还让他去喊呢，实在是不晓得那时候他怎么感觉，我们不知道，不过您按照情理来说的，恐怕真是，哎呀，怎么做些事情呢？太丢脸了。
丢脸。
但是王既然这样说了，也不能不要顺服王，也不能不做，他就给把那黄袍给他穿上，王的袍子穿上，也给王的骑的马也给他骑，也都在他前面在喊着说，这就是王说喜悦尊荣的人，就是这样待他。让大街小巷都走过之后啊。哎呀，走的实在是那一点精神都没有，一点力量都没有，实在是很不喜乐。那么走完之后呢，就这个 抱着头啊，这个忧忧愁愁、忧忧闷闷的
回家了，
回到家里头去了。那就把这些失意的事情、这些不好的事情啊，他说不喜欢，就是告诉他的那个妻子和他的朋友，本来要去把目的给定在十字架，反而了。使他得到尊荣了，反而叫他得到好处了。那我本来是我是王说蝎子，结果没有想到王马这件事情归在莫迪改身上，那么心里很不高兴，那么就又有愁愁走掉了。那么这是第六章末了。那么那个他的妻子还有朋友就说呀，他说莫迪改若是犹大人的话呀，那你在莫迪改面跟前呢时而败落，一开始你就还要败落下来。莫迪改若是犹大人的话，你并不能胜过他，他一定要胜过你的。这话是个预言呢，这话也是叫这个他们心里很难过。那么正想着再继续谈下去的时候了，这个太监就来催促了，你赶快去啊，往从王府厅里去赴宴席啊。那么就是第二次请他去赴宴席，那他只好就去了。去了之后就到了，就到在宴席上头啊，这就到了第七章了。第七章就是王就带着哈曼呢去赴王后以斯帖的宴席。那么在宴席上头，王就问以斯帖说呀，王后以斯帖呀，
你要什么你求什么？
就是你所求的，我都要赐给你，就是
我
的
一半
呢，我也赐给你的。那么这个王后啊，那这时候就是很好的机会，说抓住这个机会啊，他就说王，我有所要的，我有所求的，我所要的呢，就是王，求你把我的性命赐给我，我所求的就把我本族的人的性命啊
赐给我，
我们现在已经被卖了，那么这要把我们要剪出杀戮，那么要把我们要除掉。那么我们若是被卖，那么做奴隶，做婢女，我也不说什么话。那我也不说什么。但是呢，
王的损失，
王所受的损失啊，那这个仇敌是万怎么都不能比补偿出来的。那么，所以你看，以斯帖实在是。
会受
啊。就是他们被卖，被做成婢女，都算不得什么的。那不为着自己祈求，那为着谁祈求呢？为着王祈求，因为王所受的亏损呢，那是这个仇敌啊，这个敌人呢，万不能补足。那么王所受的亏损太大了，所以呀、他是为着王祈求。那很多时候呢，那么主就问我们说：你要什么？你求什么？你要什么东西我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求什么我都给你，就是果粒满，给我们这么大的盈利啊！那时候了，那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你要什么东西啊？要什么？当然，我们年纪老了，我们都说。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体健康，让我们身体健康，无灾无病啊，我也不生病也不生灾，就等得到此为止。就像我们李丁说的，他说就这样就可以了，不要再坏下去了，如果再坏下去那就不得了，就盼望那个主保守我，叫我身体健康，那是我们所求的。那么还有人呢，就求叫我老年时候能过得舒舒服服的，那么又有什么没不愁吃也不愁穿的，儿女都非常孝顺，常常围在我旁边呢，那我就很高兴。有人求这一个，那要有人呢还求别的东西了。当然了，每个人需要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所要的，都有所求的，但是呢都是为了自己求。若不是圣灵指示我们，要我们知道怎样祷告的话，我们真是不会祷告。若是要我们求什么，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，你要求是要什么呢？我都给你，我们也不会。那我们只为了自己，那 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我们天天都是为了自己祈求，为了自己忧虑的，就是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就是为了这些事情。但是主说呀，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不是你们求自己的事情，乃是先求神的国，把神的国和神的义啊摆在最优先的地位上的。那么这是第一，这是你们说主要主要那么该祈求神的国呢，就是为了神祈求啊，为了神的满足，神就要得着一国，他说他要得着一国，那么他要盼望他的国早日降临了，这是我们的神了。那么神的义是什么呢？神的义就是向主耶稣就让神的儿女们呢，那不仅是能够在神的国里头，并且呢他们都能够向主耶稣基督。你知道圣灵来了是为了罪，为了义，自己为了审判自己，责备自己，他说为了这个罪呀、啊，是因为不信，因为不信的缘故，这些罪，不管你有犯了什么多少罪，你只要不信，不相信主耶稣，这就是你最大的罪了。所有的罪都是从不信来的。那么为了罪啊，就是一不信；为了义呢，就是引着我到父那里去，那么你们就不再见我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只有主耶稣这样的才能到父那里去。那么除了主耶稣之外呀、啊。那么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，不是主耶稣这样，乃是主耶稣这样子，像主耶稣就有主耶稣的性格的，主的义啊就是主耶稣的性格，那么像主耶稣这样的人呢能够到主那里去，那就是我们像不像主呢？我们若像主的话呢，将来我们能到荣耀里去；我们若不像主的话呢，那我们将来就不能到荣耀里去。不能说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将来就可以到荣耀，不一定的。你将来你虽然是已经蒙恩得救，你还是不能到荣耀，可能啊。那么你到说想象不到的地方去了，说什么样人才能到父那里去呢？什么样人才能得父的喜悦，得父的悦纳，叫父的心得的满足呢？但是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，就像我们弟兄讲的，要像主耶稣那样真实，要像主耶稣那样谦卑，要像主耶稣那样忍耐，要像主耶稣那样满了慈爱，那么我们性格有主耶稣的性格，那就是神的义。所以我们要为了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得着一个得着神的果，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磨成是儿子的形象，叫我们都像主耶稣基督。那我们有没有为了把神的果神的意啊摆在优先地位上的？我们祷告时候到底我们求什么东西？我们要什么东西呢？很多时候要的就是为着我们自己利益，为着自己的好处，为着自己享受，为着自己名望，为着自己地位，我们所要都是这些属世的东西呀。那么今天还有人鼓励我们呢，你既然是蒙恩得救，我们神是丰富的，说你要向神呢好好修。本来你做一个买一个普通的乞者，现在你得救了，你就可以向神求啊，大大张口向神求，包一个最好的汽车，最贵的汽车你可以开，最大的房屋你要怎样的？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神是丰富的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求的。那么有人传道人这样讲给弟兄姊妹听了，当然弟兄姊妹都很高兴了。那么所以聚会人呢就好多好多好多人去参加聚会。那么这些呢不能说是不好，但是这些不是为了自己。你有没有为了向神求神的国？有没有向神求神的义？就是让我们能更多的向主耶稣基督，让神的国能够将来地上的国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国，主耶稣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我们有没有为这事祷告呢？我们有没有为神的儿女们祷告，盼我们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向主耶稣基督彰显主耶稣的形象，能够向主向主耶稣基督磨成主耶稣形象，能够向主耶稣，有没有这样祷告呢？就是我们只为了自己祷告，我们没有为了神的祷告，但是这个圣灵就给看见了，一时间为了神祷告，但是我们已经被卖了，人要是把我们全体都杀戮，不仅把我也把所有我的本族啊都给杀掉，那我们被卖被做了奴隶，这是我也不说什么话，我不为了这事情，但是王所说的亏损呢，敌人呢？万不能补偿啊！说你所受的亏损太大了， 所以他是为着王祈求的。那个这是以斯帖。那么我盼望说我们祷告时候了也能够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，每一次你祷告你不要光是报告什么的，我们祷告什么，你们弟兄病了我们就为了弟兄病祷告，有人肚子痛了我们就为了肚子痛快快的好，有人呢头痛了我们说求啊求的快快的好，快快快快好，我们就是为了。那么你有没有为了神的心意祷告？那么你要不要知道神的心意什么呢？那么这些我们不知道的，只有圣灵知道。说圣灵会感动我们了，让我们知道怎样的祷告。所以圣灵说我们本不晓得该怎样的祷告，圣灵啊能用说不出来叹息能够替我们祷告。所以我们不晓得的时候我们要祷告，要仰望主，仰望圣灵，他会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该怎样祷告，该怎样祈求啊，叫神的心得的满足，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就。那我们该有这样去，你看这个所罗门呢，他实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呢。那么所罗门呢，那么神也给他，你求什么，你看你现在做王了，你要什么东西啊，我都给你了。那么他求什么呢？
智慧。
他求智慧。他说盼望主啊，你赐给我聪明和智慧。那么就为什么呢？好叫我知道怎样在这个营中啊来往，那么也知道啊怎样的审判这些人。那么这么多的老百姓，以色列人这么多的人，我怎么审判他们呢？我若是没有智慧、没有聪明的话呀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。那么为了管理这些百姓，为了来审判这些百姓，为了来照顾这些百姓啊，求你给我聪明和智慧。所以他祷告说：“摸着神的心了，因为神是这样爱神的百姓啊。”所以啊，神就说你没有求福求寿，你啊这个也没有求财富，那么你只求啊要怎样聪明智慧，怎样治理神的百姓，怎样照顾神的百姓，怎样审判神的百姓，怎样在神的百姓中间来往。那我不仅是把你所求的给你，并且呢我把你没有所求没有求的，你那个福啊寿了，那个平安喜乐，我把一切都赐给。所以神就把所有的丰富都赐给他。那么最主要的他给他聪明智慧，所以所罗门是最聪明最有智慧。所罗门就是智慧的代名词啊，提到一个人很有智慧很有聪明的话呢，就是这个人像所罗门，小所罗门，那么就是说到他是有聪明有智慧。当然我们有弟兄姊妹也叫所罗门的，巴不得我们都能像所罗门那样聪明智慧。那聪明智慧就是说
所罗门也是王哎。
啊，聪明智慧人呢怎样呢？就是不为着自己求，只为着王求，只不为着自己说什么，只为着神而说什么。那么这是聪明智慧。聪明智慧人呢不是关心到自己的事情，聪明智慧人呢是关心到弟兄姊妹的事，还是关心到别人的事情，这个才是真的聪明，真的智慧，那就从神来的聪明智慧。你看说那么以后的确是要非常聪明，在治理神的百姓上，在管理神的百姓上，那么不能解决问题，神那么说那么一下都解决了，很容易解决，那就是神给他聪明智慧。除了这些之外，神也给他丰富，神也给他搞那个长的寿命，所以啊，那么神把这些东西都加给他了。所以我们求的时候，我们要找到圣灵所给我们的感动而求。我们不是为着自己求，乃为着神求，为了神的利益而求。那么这是这个所罗门是这样，那所有认识主的人呢，他们都是这样，这种情形，他们求的时候都是顺着圣灵所给的感动感觉。圣灵给他什么感觉，他就怎样看，他就怎样祈求。那么，不是说自己喜欢祷告什么就祷告什么。那么求的时候呢，我们也需要跟随圣灵，不要说是我们生活形式要跟随圣灵，就是我们祷告中都需要跟随圣灵的。那么这是这个。这个是就以斯帖，他要祷，神问他你要什么东西，他 他就这样说，当然这是非常那个王很喜欢的这件事情了，就是王所说的亏损敌人万不能补偿的，所以啊，看见这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，对我们来说无所谓，受这么大的亏损就被卖了被杀了也都，但是在我们看到看到极小的事，王的亏损呢那是大的事情，你看见这个人他是关心的王呢，他并不顾到自己，那么这样一个人呢当然是王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了。然后王就问说呀，那么就问他说是起这个义的是谁呀，篡敢起这个义的谁是起这要这个杀你们要把你们灭绝掉，那么是什么人呢，是那么这个人在哪里呢，他以色列啊，这他的就他这个然后这个以色列是顾到王的，但是王也顾到以色列，不用说顾到王。好了，那么你们就随便了。他给他既然是你不怕嘛，你被卖也不怕，不做被做奴隶也不怕，死也不怕。那么你们都为着我祷告，那就很好。那我就是你们好，你们就怎样怎样怎样。那这个不是王了，那王的心呢？你既然关心王，就关心，是吧？我们为了王祈求，王都为了我们来做事情。所以我们今天对神也是的，我跟你说，那我一直为着神祷告，我不为着自己祷告，那我自己事情怎么办呢？我们常常因为担心你顾到王的事情啊，那王就顾到你的事情，那王既是这样，我们的神更是这样，你顾到神的事情，那神一定会顾到你的事情的。那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，根本算不得了，我就好像都给你们，没有关系的。所以王就问了这个以色列呀，篡敢起自义是谁？是谁呢？这个人在哪里呢？这个以色列呀，真是很勇敢的，他呢不仅是很美貌，不又是很温柔的，那么但是还能非常勇敢，抓住机会，很勇敢的就起来说。这人呢、啊，就是啊，我们的仇人、敌人呢、啊，竟是这个恶人哈曼。哎呀，这一下子，要是哈曼呢，我们恐的；要是我们怕我们的话呀，吓得我呀，哈曼就跳起来了，害怕来打我们一顿，或者把我们怎样？因为他是做宰相的嘛，他是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你这样骂我，说我是仇人、敌人，那我是恶人，那么当然了。那但是这个以色列一点都不害怕，所以说他勇敢就是这样子。
王后啊，
啊，
以色列是王后啊，他宰相小啊。
王后没有实权的，宰相有实权的，权在宰相手中，除了王之外都是宰相的事情啊。所以他也可能发了脾气了，这个肉体了，这个可能会对付，但是那个时候人看见说有神在那儿管理一切事，是说一切事都有神的手在后面在那儿管制啊，所以他这个蛤蟆一听见这事情啊，就吓得不得了，心里就非常的害怕，就很哎呀，王，他说仇人敌人那个人就是我呀，他就心里非常的害怕。那王一听这事情就大怒，就生气了。生气之后呢，那么他们可能也成了习惯了，一生气啊就赶快到花园里去走一走，把这个气就给消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王就进到花园里头去了，那么盼望能够把这个气啊能够消掉。等到王会从花园回来，还没有回来之前呢，这个蛤蟆就想啊，哎呀，这时候闯祸了，这个是王一定要治罪，治我，王一定要处置我的，一定要对付我的。那么这个他就害怕，那害怕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去求王后嘛，王后还好说话，找王后。王后啊，求你救救命吧！我说，不要定我的罪啊！就在求着王后，王后就坐在那地方了，他就、啊、趴在王后的那个椅子背后，在那儿求啊，在那儿哀求啊，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那么 正好这个时候王回来，王回来看见了，怎么趴在王后的那个椅子背后这样子。他说你在王宫里头你竟敢了侮辱王后吗？在我的面前你竟敢侮辱王后吗？这样一说呀，这话就有人呢把这个
哈曼的脸蒙住，
哈曼的脸呢蒙住了。哈曼脸蒙住什么意思？那个时候就说这个人叫该死了，
嗯，
啊，就把他蒙着头，头蒙起来了，蒙起来。另外一个台阶呢，啊，哈纳尼是吧？
啊，哈波纳，
哈波纳，
哈波纳，哈波纳就说这个台阶就说。这个王，这个蛤蟆呢，为了为了那个那个救王有功的那个莫迪盖啊，预备了个五丈高的大架子，他要把莫迪盖钉在上面。那么这个什么王就说把蛤蟆钉在十字架上，钉在上面。结果人家把蛤蟆呢钉在木头架子上了，本来是为了莫迪盖的，现在跑到蛤蟆呢钉在上面去了。哎呀，所以这蛤蟆一下子整个都完了，一转之下呀，从那高的位置一下子就整个都下来了。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事情发生呢？就看见神的手在那管理着一切的事情。本来他是那么高，是那么宰相，大家都在那拜他，那现在呢，一下子呢，都下来了。那么这是莫迪盖的遭遇，这是莫迪盖的结尾，
不是
莫
哈曼，
哈曼呢？哈曼的遭遇。那个，我再多讲一点点。
还有时间
呀，还有时间。
王后的遗孤。
啊，大家都在拜着那蛤蟆，王公朝王公那个那些大臣呢，那个所有大臣无论什么都要拜蛤蟆，因为蛤蟆是宰相的，啊，很高的位置，所以啊，大家都在，并且王的命令大家都要拜的，只有谁不拜呢？
莫迪盖，
只有莫迪盖不拜，那莫迪盖不拜，所以啊。这个哈曼的气得不得了，他虽然我有这么大的尊荣，往后都请我去吃饭，然后跟我有不爱宴，不宴席，那王也带我去，那我这么大的尊荣啊，除了我之外，没不请别任何人的，就我和王，去那个赴宴席的。但是呢，看见莫迪盖呀，那个不拜呀、啊。哎呀，我就是这么大的尊重都算不得什么了，
嗯，
好像气得不得了啊！那个为了跟他太太西里斯讲呢，还要跟他朋友在那谈这件事，他们才说，啊，那这个把莫迪盖赶快把他杀死掉，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你就看不见他了，那你就可以啊，这个不会这样子，那个心里难过了，这就是。那个第六章那里，他们要立个架子，要把莫迪盖钉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在这里我多说一点，这莫迪盖为什么不拜呢？不会不拜，
他肉体啊，蛤蟆肉体
啊，
是不拜他。
为什么不拜呢？
单单要拜神
。
对，这是单单拜主，那这是他，这大家都知道。主要为什么莫迪盖不拜？他们别人会拜的。
他是犹太人。
又是因为这个蛤蟆呢，乃是肉，代表肉体。这肉体呢，就是与神为仇为敌的，他就是和神为仇为敌。你知道，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头一场的战争啊，就是碰到这个亚玛利
人。
这亚玛利人他就是出来，见他们疲倦、疲乏、干渴的时候了，他就出来攻击他们。结果若不是摩西和亚伦呢，他们呢在山上祷告的话，那么他们实在是没办法抵挡这个亚玛利人了，因为亚玛利人住在山里头。经常在山里跑来跑去的，又受了好很多的训练， 所以亚玛利人呢，那他要把这个以色列人给他完全完全拦住他们，不让他们能够进迦南。进迦南神的心意，那就不让神的心意承认他们身上，所以亚玛利人就起来要跟他们征战，就是引着摩西和亚伦和亚伦他们在山上去祷告。那么祷告，摩西在山上祷告，亚伦和户尔两个人握着安达沙的手一祷告，摩西什么时候祷告，那什么时候举手，亚玛利人就失败了。什么时候摩西手垂下来呢，这个亚玛利人就战胜了，以色列人就失败了。那么虽然是约书亚在那儿率领他们呢，并不是约书亚在那儿看着这个摩西在山上有没有举手啊，一举手他们就刚强起来了，他手放下来他们就放松了，没有，他那个时候根本来不及看，往上看着，只看前面敌人了，亚玛人那么多的亚玛人在那里来攻击他们了，那么他们就在征战，但是那个就是的胜负不是在亚玛的能够怎样，乃是在摩西的祷告。等到这个末了时候呢，把亚玛人打败了，亚玛人也跑掉了，那神就说呀，他要把亚玛利人完全从地上除掉，把他名号完全去掉，这亚玛人乃是和神为仇为敌的，他们抵挡神的心意，神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到迦南地去，刚刚一出来亚玛人就出来抵挡，所以那时神对他们就非常的气，从从今之后要灭绝，要把亚玛利名号完全涂掉，灭绝所有亚玛利的。但是神是这样神的心意要这样做，但是呢，那么还没亚玛利人还是好多好多亚玛利人，但是又是他常常啊搅扰以色列人，那跟以色列人在常常常有征战的，那么所以到了那个。扫罗做王的时候了，那圣神就吩咐啊扫罗呀、啊，要去打这个亚玛利人，要把亚玛利人多就给他除掉，然后呢把他完全不杀掉，不仅是把亚玛利人都给杀掉都除掉，并且呢要把他牛羊啊什么东西牲畜一切都得收掉，都得除掉。这个扫罗就是。因为有神的命令了，所以他要去攻打亚玛利人了。他去攻打的时候呢，结果的确是把亚玛利人打败了。不过呢，那扫罗呀，那很爱惜那些牛羊啊，那个最好的，那么最强壮的，他非常爱惜，那就把他留下来了，没有把他杀掉。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很爱惜亚玛利王亚甲。
亚甲
是亚玛利王啊，不晓得扫罗这么爱他。那么就把亚玛利王留下来了，那么好了就留下，不仅王留下来了，并且王室跟王家里头所有的人呢都留下来了，那么因为是和王有关系的嘛，那么就这个把他们就掳掠了，没有杀掉他们。等撒母耳来的时候呢，他就听见有牛羊啊，这个扫罗就说，我与神所命令我都已经都吩咐了，我都已经做了，那就是说他很好。那撒母耳说，我为什么听见有牛啊有羊叫这声音呢、那从哪来啊，这些东西都是那个就是他们亚玛利人的上好的牲畜，这个百姓啊为了要献祭给神呢、所以把这上好的留下来呢能给献祭给神。那么撒母耳就说，那听命有几句话，这就很重要的。听命怎样？
胜于献祭。
胜于献祭。那么，顺从圣人羔羊的旨意啊。听命胜于献祭。神是要你听从命令，神不是要给神做什么，要把是东西献给神。神并不喜欢这东西，千山岭万山岭通通是神的。神所要求你们的，要听从命令，听命胜于献祭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句话，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公羊脂油神也不会喝那吃那脂油喝那羊的血的。那么要神所要求的乃是说要我们顺从神，那胜于公羊的脂油。 这个这就是萨姆尔讲的那个非常有名的话，都是历史里大家都非常都知道的话，所以我们也能记得他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这样
胜于公羊的
羔羊，公羊的血，公羊的脂油，你既然不听从神的命令，萨姆尔说，你既然不听从神，就厌弃你做王。所以很非常严重的一件事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们又去把这个夏甲领来了，夏甲亚甲呀领来了。亚甲就是亚甲王啊，他欢欢喜的啊，现在我不会死了，我这个扫罗把我留下来了，现在又领我去到他那里去，我不会死了。一见撒门儿了，撒门儿就说啊，也把他杀掉，结果撒门儿就把这亚甲呀完全杀掉了。亚甲虽然给杀掉了，但是亚甲的后代呀，还有亚甲的王室的人呢，还那个分散在各处，所以亚门人仍然留下来了。这哈曼就是亚甲的后代啊，就是亚甲说留下来的。那亚甲是为和神为仇的，为仇敌的。那么哈曼就是亚甲的后代，他就是和神为仇为敌，所以难怪啊，以斯帖就说啊，王所受的亏损呢，敌人万不能不查。那么他不仅是以斯帖的仇敌，也是犹大的仇敌，也是王的仇敌，是和王仇。他说越是这个哈曼活着的话呢，这以色列就活不了。那若是以哈曼活着的话呢，那犹大人呢就完全活不了了，就一定当中都被他杀害掉了。若是哈曼活着的话，王也活不了了，因为这哈是和神王和王啊是为仇为敌的，和神王的仇敌，他总是要推翻王的位置，要取代王的位置，因为哈曼就是。最特点就是人肉体最特的点就是骄傲，那个骄傲就是他最特别的人肉体所代表的骄傲啊，高抬自己。那么就是说，你知道这个什么叫做肉体呢？肉体就是撒旦跑到人的肉身里头来了，那调在人的里面，人就变成一个肉体。那么若是人没有撒旦，那个撒旦没有进来的话呢，那人还是一普通人。等撒旦一进到人里头，撒旦一进到人的肉体，进到人的肢体里头啊，那就感觉成了一个肉体，这个肉体呢就受撒旦的支配，撒旦让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以弗所第二章就说到，在我们心中那个心中运行的悖逆的灵啊，那个在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悖逆灵啊，在人心的运行啊，运行在人里面触动它，在人里面的在使用它，在人里面呢，那么这个催逼着它。那么说人为什么发脾气呢？就是因为呢，你有这样一个有邪灵在里面催促，所以人就变成肉体啊，那这一切都是从撒旦来，所以呢。是撒旦就是要抵挡神的，撒旦就要推翻神的宝座的，所以他说敌人万不能够不伤啊，他要把你的宝座推翻，不要说是我们活不成功，犹大人活不成功，连王的宝座都王也没办法了。所以啊，他说他不是为了自己祈求，乃是为了王祈求啊。所以王的亏损呢，是万不能够，敌人万不能够补偿的，没有办法补偿。那么，因为他是要推翻王的宝座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那个我们的仇敌、仇人、敌人呢，是谁呢？
仇的撒旦。
撒旦。
我们仇人、敌人不是别人啊，不是别人，不是我们的丈夫，也不是我们的妻子，也不是我们的对头，也不是难为我们，也不是攻击我们的，我们的仇人、敌人就是那个恶人哈曼。那你必须要认识的，我们的仇人、敌人就是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哈曼。什么时候我们认识这件事情啊，那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得胜，我们出十字架，我们讲也讲十字架，我们高举十字架，但是为什么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不灵呢？ 十字架的为什么不灵？原因何在呢？原因就在于我们不认识我们的仇敌是谁，我们不认识我们那个仇我们仇人敌人呢，那么是谁？我们不认识啊，那就是不认识哈曼了。所以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还自己以为了不起了，其实我们知道那就是我们仇人，就是我们敌人，就是那恶人哈曼，那就是我们肉体。你真是认识你肉体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主开我们眼，给我们看见肉体是这样可恶，肉体是这样可怕，是我们的仇人，我们敌人。如果他活着的话，我们就活不成功，他要我们命的。那么这个若是这样的话呢，那你就你不会再爱他，你不会再体贴他了，不会再体贴肉体了，不会再爱肉体，不会再去爱世界了，不会再去发脾气，不会再去那个爱那些罪恶的事情了。因为这些你仇人敌人是要我们命的，不仅要我们命，也是为推翻神的宝座了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为此为什么缘故，神把我们罪人和他同钉，钉在十字架上。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神也把我们这群人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。我们肉体和肉体邪精死于都已经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，神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。那神为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？我们不是好的话呢，神为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？我们不是高大高大的话，神为什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呢？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仇敌，我们神的仇是仇人敌人，这是恶人呐、啊，所以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除了这肉体啊，除了钉十字架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解决的，所以只有借着十字架。说什么时候我们这个肉体在发作的时候了，那你就这是我的仇人，这是我敌人，我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你如告诉我，你祷告主啊，你说主啊，我的肉体又发作了，我这个又这个脾气又来了，你不要脾气来，主啊，求你叫我忍耐得住，就是主不说不要说主不听你祷告，就听我们祷告的话，忍耐了，一到的时候一下子发作起来呀、啊。连桌子都推翻了，所以啊，这个人的脾气你不知道多大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忍耐的问题，也不是在那里啊，这个诚意自己，更不是诚意自己，那是要定十字架。那什么时候你告诉我？你告诉主，你祷告主就了，定那十字架，把它定在，把它挂在木头上，定在十字架上。主总是要把它钉在十字架，这就是我们撒旦，这就是蛤蟆的归宿，这就是蛤蟆的结局。蛤蟆就是要钉十字架，蛤蟆若是不死的话呀，那我们是有就一生的伙伴啊，一生呢就都受他搅扰的，没有办法了，只有借着十字架来除掉他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已经和主同定十字架。什么时候和主同定十字架呢？当主的死的时候，当主死的时候，神家把我们这些人都摆在主耶稣基督里头。那么主耶稣死，我们也就和他同死了。主耶稣复活，也我们和他一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在2000多年以前呢，当主耶稣实际上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肉体已经死掉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只有一个去处，把它摆在死的地位上的。那么什么时候他要发作，把它摆在死的，他已经死了，不让他再活着。摆在死，一摆在死的地位上的，你看见你和主就同定十字架，然后你把这你脾气、你血气、你肉体和你的罪恶，在世界都摆在这个死的地位上，他的力量就消失了。为什么我们摆来摆去啊，结果他还是这样子，不没有消失掉呢？就是你没有看见。我们这个人呢，已经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。若是我们看见我们和主耶稣同定十字架，和主已经同死同埋葬了，那今天我们再把它摆在死的时候了，那就有后边有个力量，那个就那个开那个启示，就是我们的力量，就是他就没有办法再发作了。你只要把它摆在十字架上，他就起不来了。那么这是一个秘诀了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哥罗西书第2章里才说到啊， 要知道我们和主是已经同死，已经死了，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，这个旧人呢，这个肉体啊，已经和主是同死了，所以呢要致死你们邪情私欲，致死你们恼怒，致死你们淫乱，致死这些，你也把它致。什么叫致死呢？就把它摆在死地，什么时候来时候你把它摆在死地，什么时候来时候就把它摆在死地，一摆在死地时候了，那你就这他就没有办法发挥他力量了。所以我们的要认识我们的仇人敌人那恶人哈曼了，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时候，我们也看见我们和主耶稣同死的事实，这样我们就学业功课在生活里头，什么时候他来什么时候我们就把他摆在死里，当你这样学习的时候呢，这肉体当中就再也得不到地位，慢慢越过越衰微，主在里头越过越兴旺啊，我们肉体渐渐的就去除掉了，那么主在我们里头就增加了。所以呀、啊，我们要学习这功课，那一生一世我们都要学这功课，什么时候肉体来就把它摆在死地啊。所以保罗才说我们的生活秘诀呀、啊，就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这就是我所该站的地位，我就是站在一个死的地位上的，我已经和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主耶稣就从我们里头活出来，从我们里头彰显出来。若是我们不死的话，主就不能活；若是我们不把自己摆在死地的话呢，主就不能活出来；若是我们不和主耶稣同死的话呢，也不能和主耶稣一同复活。所以我们要看见，要看见我们已经和主同死同复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我们肉体血气就摆在死地，他弃绝这些的东西，那么就是他行为，我就是还没有想那个思想意念，都把它弃绝了，对吧？去摆在死，摆在思想死里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对，就去渐渐脱去旧人了，就穿上新人了，这个人呢，就那个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了。这就是这个在那个第七章啊，说告诉我们的一点是，要认识我们仇人敌人就是谁呀？
哈曼。
哈曼。哈曼是谁呀？
肉体
就是我们的肉体啊，不是别人肉体，是我们肉体，我们肉体就是那个仇人敌人，恶人，啊，说你既然认识仇人敌人了。你就把它摆在死里
啊！
好，
不要再爱你了，不要再喜欢他了，就喜欢一个亚甲，像扫罗喜欢亚甲，就不要再喜欢他，是不是？没有看见，要看见的话呢，就把它摆在死里。
好，我把写住。